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你以爱我们的大爱，你救了我们，脱离了灭亡，将我们带进永生，带进你的奇妙大光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得着这儿子的名分，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主啊，就求你祝福下边的时间，在你众儿女聚集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来，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向我们祝福，使你的百姓再一次得到敬拜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边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一讲到了哥林多人，他们闹纷争，闹纷争为什么呢？他们高举使徒，我喜欢保罗，我喜欢彼得，我喜欢基法。那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纷争产生的没有道理，你们不是在真正的高举使徒，而是在高举自己，高举知识。后边就提到了前面是纷争的问题，接下来就讲到了他们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中有淫乱的问题。好了，那讲到有淫乱的问题的时候呢，是真实的淫乱，就是有一个人呢，把他的继母和他的继母之间发生了淫乱。那保罗说这个事情连外邦人都不做，很令他震惊。但是更令他震惊的就是这样一个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知识，高举使徒，这样一个教会，他们竟然容纳这样的罪恶在他们当中，而且他们不以为然，他们仍然自高自大。所以保罗就给他们一个建议，说这样的人要把他赶出去，他不悔改，把他赶出去，不要和他相交往。这样的话，他或许离开基督的肢体，他会受苦，他或许可以回转，或者可以悔改。那接下来呢，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出来了另一种淫乱。这种淫乱呢，叫做属灵的淫乱。这是圣经里边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淫乱。我们上一个周末呢，我们非常的开心，我们有特侨特会，就是中国侨。我们常常说又有一次，当讲到又有一次的时候呢，我们似乎觉得好像是太多了，但是呢一点都不多。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真正的认真去听中国侨的信息，不单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这个世代所需要的信息，也是我们这个世代当中的基督徒所需要的信息。因为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世代当中，虽然在今天我们没有那些好像是早期的教会那些基督徒所受那样的逼迫，或者说今天我们在某一些国家当中我们那些肢体他们所受到的那些逼迫，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处在非常的危险当中。我们今天所处的是另一种逼迫，而这种逼迫实际上是保罗很早以前他就提醒过的。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这里边保罗加了这么多的定语来形容他这个嘱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嘱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他嘱咐他什么，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就是告诉提摩太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都要传道，要将这福音要传出去，然后说你要专心的，不能够有任何一点的偏心偏离都不可以的，要专心。然后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告诉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传这个道的过程当中呢，要用百般的忍耐，说明什么？很不容易的。然后说还要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要一定要传道？为什么还要专心？为什么还要用百般的忍耐呢？无论什么情况你都要做传道的功夫呢？第三节就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也就是道理有纯正的，有不纯正的，但是人是厌烦纯正的，这很奇怪的事情，厌烦纯正的，然后耳朵就发痒，然后耳朵发痒的意思就不喜欢听，听起来不舒服，然后说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什么叫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的师傅？就是谁讲的好听，谁讲的我耳朵不痒，我就听谁的，我就是谁就是我的师傅，我就听谁的教导。所以人这个时候就随从自己的情欲，自己的喜好来去听，而纯正的道理他们听了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这纯正的道理会刺透他的心，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这是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情。第四节说，并且掩耳不听真道，耳朵痒，真道来了就把它堵上了，不想听，然后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和前面是对应的。什么叫荒谬的言语呢？荒谬的言语就是没有凭据的，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就随便讲一些让你开心的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所以人呢怎么样呢？耳朵发痒，真道他不喜欢听，他就把它堵住。而那些荒谬的言语怎么样呢？能够满足他的情欲，他就去跟他学。然后第五节接下来，面对这种情况，保罗又一次嘱咐提摩太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说虽然那个时候的人不喜欢听，但是提摩太你还是要做，哪怕为传着道受苦，你也要去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职分，是你应该做的，是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责任，你就必须要做。弟兄姊妹，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里边所讲的那个时候。这就是现代人，现代人耳朵真的发痒，不喜欢听真道，因为什么？逆耳，不好听。因为神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指向我们里边的黑暗，都指向我们里边的私欲，指向我们里边的罪恶。我们不喜欢听，我们喜欢听那些听起来顺耳的。我们都知道，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以赛亚先知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叹息，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远离神，转头不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听中国桥的每一次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哪一次的信息，抛石弟兄他都会把我们的眼光从外边这纷繁的世界当中带到神的话语当中。他强调告诉我们要好好去读圣经哦，因为这是神的话，不要耳朵发痒，到处去增添师傅，到处去寻找能够满足情欲的那一种信息。告诉我们要去祷告，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就不祷告，我们就不能够分辨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我们就不能够明白对了，我们也做不来。当我们不能够用真理去判断对与错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感受来判断。我们觉得，哎，有道理，他讲的真有道理，我们就喜欢听；他讲的没有道理，我们就不去听。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够珍惜中国桥这个恩典，将我们不断的拉回到圣经当中来。只要是神的话，无论多么难，我们都要把它听下去，因为是与我们有益的，是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的话语，可以使我们免掉灭亡的话语。那些挠我们耳朵的，满足我们情欲的，无论我们听起来多么的舒服，我们都要远离它，因为这话语可以引诱我们偏离这正道。 可以引我们到灭亡。我们今天呢所讲的经文的话呢，就是与我刚才讲的是有关的属灵的淫乱。前面讲到的是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对吧？他们真的是发生肉体上的淫乱，现在讲到了属灵的淫乱。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讲到了信徒的尊荣和地位。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所以这里又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弟兄姊妹之间呢闹了矛盾了。这里我们讲不是真理上的争执哈，而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的彼此的争执，互不相让，为了利益的事情发生相争的事情了。然后发生相争的事情呢，本来应该交由教会来处理，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按照基督的真理来判断，作为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来判断我们生活的是与非的。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没有交给教会去处理，而是什么？在不信，在不在圣徒面前求神，而是在那些不信的人面前让他们来判断对与错。作为基督徒，圣经、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教训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至高的准则，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判断我们是对与错，因为这对与错是真正的对或者错。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样？他去找那些不信的人来给他判断是非，我做的对还是不对。好了，第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是天国的子民，是神的儿女，你们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但是你们现在这么一点点的事你们都审判不了，你们相反却要到那些不信的人面前去求对与错。他，你们到底是在做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份是属于天国的吗？你们不知道你们所生活的至高的准则是神的话语吗？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哇，连天使都要审判的，那些堕落的天使，最后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都要审判他们的。哇，你看这个信徒的地位有多么的高，然后说何况今生的事呢，连在那永恒当中堕落的天使都要受审判，你都要审判他。但是教会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表达一种非常的惊奇，好像说，哎，你们怎么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怎么不知道你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多么荣耀的一个位置呢？竟然把这样的事情放到圣徒当中的事情，放到了世界上当中，让他们去求审判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表达非常的痛心的。世界上的人审判，世界上人的彼此的争论是怎么样？是为了利益，彼此之间的互不相让。所以他跟教会当中的原则完全是不一样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边讲到的说，交在那些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就讲到那些是不信的人，要不信的人来审判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这里说，你们是忽略了，你们根本就没有留心你们自己有怎么样荣耀的地位。他们用世界上的方法带到教会当中来实行判断，作为标准，作为管理教会的一个准则。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也犯的同样一个错误的。教会是属神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在教会当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的话语也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没有什么道理可以替代真理，没有什么道理可以替代神的话语来管理教会，来治理教会。这些哥林多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危险的尝试， 用世界的方法来治理教会，这是教会的一个羞耻。他们向这个世界开始妥协，向这个世界开始妥协，我们就称之为属灵的淫乱。圣经当中多次的把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比作什么？新郎和新妇。教会是主耶稣的心腹，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所赎买回来，来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把它分别出来，洗净，然后归给自己作为心腹的。好，这样一个心腹，洗净的圣洁的心腹，他可以再和世界联合吗？已经分别出来了，不可以再与世界联合。可以靠着世界上的这些道理来管理吗？也不可以。当我们想到了出埃及记当中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走在西乃的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呼召摩西上西乃山，要向他颁布律法。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这是律法当中的第一条律法，就是耶和华神说，我是你唯一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民要单单的跟随听从耶和华上帝，什么也不可以替代耶和华上帝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然后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所以说这里边告诉我们，你不可以用雕刻的一些东西，或者拿一些神所造的东西来替代耶和华的位置。耶和华的位置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里边基本讲到了说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第二件事讲到的是你们不可为自己在造神来替代耶和华神。第三件事讲到了说，以耶和华为神的，以耶和华的神为神的，就是守他诫命的，他要向他大发慈爱。所以当这里边讲到了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就讲到说他是个嫉妒的神，不可以有别的神，绝对不可以。所以当第一诫就告诉我们，这位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不可替代的，他在以色列的民百姓当中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什么也不能够替代他，他拥有这些，拥有以色列他自己百姓的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可以把世界上的那些道理，世界上的传统，世界上的文化，世界上的道理拿到教会当中来用吗？不可以，因为这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哎，你们这荣耀的地位要审判世界，天使都要你，堕落的天使都要你审判的，但是你们今天这么一小小的事，你们却拿到这不信的人当中，让他们来判断是非，这是何等羞耻的事情。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了他用世俗来代替真理。他说，保罗在这里说，既是这样，什么样呢？就是你们有荣耀的地位，你们要审判世界，你们把这个事情拿到外邦人当中，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做审判是错误的。说既是这样呢，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所以他就明白，好了，你就回到教会当中来，你是不是找教会当中一个最不属灵的来审判呢？你们都看不起他，觉得这个人不属灵，不愿意跟随主，他在属灵上也不追求长，你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认识的人， 会叫这样的人来审判吗？显然不会。但是哥林多人所做的更加离谱，是交给不义的人、不信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第五节他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保罗说，我讲这些话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是很羞耻的，不但教会羞耻，信徒也是羞耻的，因为你们本来有荣耀的身份的，但是你们却将它变为羞耻，交到外邦人的手中。他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吗？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上帝的智慧，就是认识上帝这样的智慧人。后边的时候呢，保罗也提到了叫什么属灵人，就是这些人他有敬虔真理的知识，他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的品格，也了解也熟悉耶和华所赐的律法。他说，你们当中怎么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审判吗？你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的吗？可以做这审判的事情吗？所以保罗说，你们太羞耻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第一章当中所讲的，说这些哥林多人怎么样，他们有全备的知识。我们这个事情和第一章当中所讲的，我们再做一个对比，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对比的，这个落差非常大的。第一章讲到了哥林多人，他们有全备的知识，有口才，然后有富足，然后他们有各样的恩赐。但是这里边一个教会的一个小小的争执，他们竟然都审断不了。保罗说，你们难道连一个有智慧的人都没有吗？难道连一个属灵的人都没有吗？这是你们的羞耻。第六节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说弟兄告弟兄，这已经是很差了，很差的见证了，然后在这差的上面，差的见证上面又去告到了不信主的人的面前，什么意思啊？就更差了。然后说，我们看到这里边就开始责备哥林多教会，他们把这个世俗的观念带到教会当中来判断对错，这是教会的羞耻。前面我们讲过了，教会是属于神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们不应该向这世界去询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对还是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问，这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关系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这里边虽然只讲到了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他们弟兄姊妹之间的闹的矛盾，然后告到外邦人当中，但是这里却反证出来的问题非常大，就是他们用世界，把世界引到了教会当中来，他们要和世界联合，要向世俗来妥协，要向这个世界来寻求答案。所以跟我们今天呢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今天呢教会呢也面临这样的考验，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很简单，我们有没有听过那样的歌，看过这样人所说的话，我们要为主我们要为主赢得这个城市。圣经里什么时候说让我们去为主赢得这个城市？没有。所以我们就八仙过海去赢得这个城市，我们没有问主要我做什么，而是我们就要去为主赢得，赢得什么，赢得什么，我们就忽视了他的命令。今天很多的世俗的道理也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宣讲，这本身来说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教会开始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问题是，今天这个世代当中没有哪个世代比这个世代当中这样世俗的道理在教会当中 备受这么大的欢迎的？这是问题所在，把世俗引到教会当中来，这是个问题。在教会当中呢，本来我们应该高举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下分别出来，然后归给上帝的。我们今天不可以再回到那个世俗当中去，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今天却试图要与这个世界联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俗的道理在教会当中被大肆的宣讲，并且受到欢迎。那些世俗的理学，那些世人所高举的那些所谓的知识，甚至于在教会当中会掌权的。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这里说，主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说，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当中常常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教导是爱情，我告诉你不是爱情。夫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圣洁和忠诚。没有了圣洁，没有了忠诚，这婚姻基础就没有了。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借着耶利米先知来责备那些不顺服的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就好像一个没有圣洁又没有忠诚的一个妻子背叛她的丈夫，这叫什么？这叫淫妇。所以我们讲到了，不是单单身体上的这种叫做行淫，还有一种行淫叫做属灵的淫乱，就是一个被耶稣基督所洗净归给自己的，他们重新和世界来联合。因为神是在基督里边将我们洗净归给他自己，作为圣洁的心腹的，我们必须忠心于他，我们不能够再试图与这世界上来联合。所以今天的教会当中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危险性在哪里。比如说今天心理学在教会当中很受吹捧的，我们甚至于在神学院当中都有一门课是化妆的心理学，教我们如何用这些心理学去给人做辅导。但是我们知道啊，不能用这个世俗的理学来做给人做辅导的。我们做的不是心理学的辅导，我们要做的是圣经学的辅导。我们要做的是圣经的辅导，这个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边就提到了这位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奇妙测试，他的英文叫什么？ Wonderful Counselor。 他就是最奇妙的安慰者，他就是最奇妙的辅导员。我们的主就是最奇妙的辅导员。我们相反到这个世界上去寻求那些世俗的理学来寻求帮助，我们放着主耶稣这样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这样一个奇妙的测试，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你觉得有道理吗？当我们去做心理学辅导的时候，人家会问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问你很多的问题，最后给你开一副药，告诉你如何如何去做。但是你会知道有很多的问题那个辅导员他并不明白的，但是我们这位奇妙测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心理学可能 解决我们一些表面的暂时的问题，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奇妙的测试，却能够知道我们的病根在哪里，给我们对症下药，使我们得以医治。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充满了这样的教导的，所以世俗的东西已经开始渗透到教会当中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危险。那为什么说心理学会受到这样的吹捧呢？因为它会解决暂时的问题，但是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人为什么喜欢解决表面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夫妻俩闹矛盾要离婚，丈夫说这个女人不爱我，不顺服，那个妻子说她不爱我，忽视我，两个人闹离婚。到了心理学那里，他会给你找出很多的问题，总而言之最后会给你找出一些原因，你们夫妻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你们为什么结婚呢？因为你们彼此相爱吗？相爱到一个程度你就结婚了吗？所以你要回想你当初你们俩多么的相爱，所以两个人坐那想三分钟，两个人眼睛望眼睛想三分钟曾经有过的美好，然后告诉我们很多的办法。情人节要给他买一束花，每天早晨走的时候要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然后告诉他说我爱你。请问管用不管用？管用，真管用。但是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那只不过是解决了表面的问题，只是临时解决问题。如果要做圣经的辅导，应该怎么辅导？圣经怎么辅导？圣经的辅导要让你自己看你自己错在哪里，要从你的罪的根源上来挖掘，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你有没有做到丈夫来爱你的妻子，为你的妻子舍己，做妻子的你有没有顺服你的丈夫，敬重你的丈夫，要彼此认罪，这才能够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我们都不想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做妻子的不想学习顺服，做丈夫的想自己随便在外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付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世俗的道理进到教会当中来，使人怎么样？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服，掩盖了很多罪恶的本性。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讲到了教会的增长，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教会的增长定义为人数的增加。圣经里什么时候定义过教会的增长，福音的兴旺是人数的增加？但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圣经当中所定义的福音的兴旺，定义的教会的增长是什么？是那得救的人数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增加。当我们定义说只要教会人数多，这就是教会增长，这就是福音兴旺的话，于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就八仙各海，各显其能啊，讲台也就受到影响了，讲一些你爱听的，因为你爱听你就来嘛，你不想听的他就把它揣到兜里边不讲。而那些真正明白教会的增长是什么意义的那样的人，传道人就像抛石弟兄一样，那是他的责任。就好像保罗所教导提摩太的，你无论如何你都要讲，他不爱听你也要讲，他因此逼迫你你也要讲，因为你不是讨人的喜悦，你是讨神的喜悦，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 messenger 传话的，你不能自己更改的。你所要做到的是什么？要忠心于这位上帝，忠心于这位差派的主人，不是向人忠心，而是向人来忠心。当神的话语，神纯正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圣灵的工作在每个人的心里边开始工作。 不是靠这些感情，不是靠一些人的道理，而是靠着神的话语和他圣灵的工作，使人能够回转，使人能够得救，这才是真实的教会的增长。所以我们要发出主的声音呢，我们要为那些世上的灵魂祷告啊，这才是真正的爱。爱不是让你舒服，我们常常讲爱，爱不是让你舒服的，爱是要神舒服的。前阶段的时候呢，前几年的时候，我女儿问我一件事情，讲到了同性恋，她也很困惑，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同性恋呢？于是她就问她一个朋友，她的朋友就跟她说，上帝呼召我们就是去爱所有的人， God calls us for love, for loving, for love, 这句话对不对呢？对。那对不对呢？也不对。我们首先要定义这个 love, 这个爱是什么爱。上帝所给我们的爱当中，我们必须要看见十字架的样子的。十字架上是什么？是刑罚。告诉你这是爱，这是爱。只不过是这个刑罚没有到你的身上，而到了主耶稣的身上。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这样的爱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有公义彰显出来的，不是我们简简单单说哎呦没问题，不要紧不要紧。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在教会当中横行，这是这些世俗的道理，这是不对的，这是在侵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回到真理当中，否则我们让这个世俗的道理进到教会当中来掌权的话，我们就是在做这属灵的淫乱。认同世俗就是与世俗，与这个世界，认同世界就是与这个世界合一联合，行淫属灵的淫乱。所以约翰怎么说？不要爱这世界，因为你爱这世界的时候，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我们不要觉得说这话讲的有点太绝对了，不，真理本来就是绝对的。我们来接下去看，那保罗讲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就马上给出了这个处理问题的一个原则，你们应该怎么做？好了，你既然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智慧人，没有这样的属人属灵人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争论的问题，然后你们拿他到世界当中去，保罗说这也不可，这是教会的羞辱，然后说保罗就给出这样的解决的方案，第七节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说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彼此的告状呢，已经是错了，因为教会当中的原则是彼此相爱的，而不是彼此为了一些利益，为了一些脸面互相的争论的。保罗说你们已经没有这个，已经失去了这个教会当中的见证了，已经是大错了，违背教会当中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原则了。然后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说你们已经错了，你们应该有一个补救的措施，本来是不应该产生这种彼此告状彼此争论的事情的，但是已经产生了，这又已经是错了，那么要有一个补救的措施。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呢？就是要有一方情愿受欺，有一方情愿吃亏，而不是把这个争论下去，而为这个利益去继续的争下去，要情愿的吃亏，情愿受欺。这里面讲到了说受欺啊，没问题，吃亏也没问题，但是要做到情愿呢就不太容易了。吃亏我们讲叫吃哑巴亏，什么叫吃哑巴亏？心里不舒服说不出来，但是这里要情愿，是高高兴兴的，甘心情愿的，哦，吃亏就吃亏了，没问题。这样的人他不觉得自己是吃亏，也不觉得受 欺负。第八节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他们用的什么办法？用的是世俗的办法。世俗的办法是什么？当两下相争的时候，就各自为自己的利益努力的去争，努力的去拼，努力的去打，努力的彼此的去伤害，努力的彼此去亏负。保罗说，你知道你亏负的是谁吗？是你的弟兄。你赢了吗？你没有赢。所以我常喜欢一句话说，教会当中没有赢家的。如果我跟清华弟兄我们俩闹矛盾了，我们俩争啊抢啊，最后好像是我赢了，我告诉你，实际我输得比他更惨。教会当中以这种世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没有赢家，大家都是输的。因为教会当中出现这种彼此告状，已经是失去了见证了。那么补救的措施只能是有一方所谓的属灵人，你要甘心情愿的受欺吃亏，没问题，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恰恰相反，这些哥林多的人，他们用世俗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是怎么样呢？彼此亏负，彼此欺压。保罗说，你们是弟兄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然后第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做的是不义的，说不义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呀。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们好像打赢一场战争一样，你们没有赢家的，都是输家。因为你们把世俗的道理引进来，用世俗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脸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人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里边在讲什么？属于这个世界的，这里边讲的是不是都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承受神的国，唯独在基督里边的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这些属于神的人，他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九节第十节说，你不要欺骗自己，你们知道这世俗是错的，这些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你们不是有全备的知识吗？你们不是有全备的超乎其他教会的这样的恩赐吗？这个道理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你明白哦。然后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不一样。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从前和现在，如今你们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说你要清楚你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你们从前是这样做的，没错的，按照世界的方法在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彼此在用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争在抢，在彼此的攻击。但是如今你们不一样了，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被称义了，你们是被分别出来了，洗净成圣的意思就是把我们洗净，然后把它分别出来，从这个事情已经分别了。但是你们今天做的什么事情呢？你们好像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当中。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他们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不要像以前那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你们以前在世界上按照世界上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现在你们不是了，你们是属于神的，是被分别出来被洗净的，你们要用真理来解决这些问题。真理解决的问题，本来就是不应该有这种彼此告状的事情的，而是要学习彼此的相爱和彼此的包容。但是出现了这些问题如何来解决？那些属灵的人，你要学习甘心情愿的去吃亏去受欺。当我们讲到了甘心情愿的受欺也好，或者说甘心情愿的吃亏的也好，实际上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上边的。什么信心？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完全公义的。所以罗马书当中保罗怎么说？你们不要自己去报仇的，你们不要自己去报仇，你们要怎么样？要听凭主怒，因为上帝说，审判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表达说我情愿吃亏，我情愿为我弟兄的缘故，或者为我神的缘故，我愿意吃亏愿意受压的时候，这里边实际体现出来是我们一个对上帝公义的 一个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才是在教会当中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则。我们被称义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被称义的，我们不是没有被定罪，我们被定罪了，只是定罪的结果是落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无边无际的在讲一些虚无缥缈的耶稣基督的爱，不，那是血淋淋的爱，那是被父掩面不看所弃绝的爱。回到他面前，回到他的真理当中，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如何被分别出来的，我们就才能够知道我们不愿意再回到那个肮脏污秽的世界当中去，不愿意与这世界联合，不愿意与这世界行淫。不要再用世俗的方法来寻找答案，没有答案的。我很喜欢以西结书当中的第16章，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回去你去读，如果你读不出眼泪你就再读，直到你读出眼泪为止。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16章第2节到第7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耶路撒冷就代表着以色列，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是神与他立约的，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施爱的对象的。神对以西结说，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啊。所以耶路撒冷怎么样？以色列做了神恼怒的事情，神所愤恨的事情。第3节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句话什么意思？说以色列，你父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什么意思？本来是不属于神的，就讲到说你本来是不属于神的哈，你是赫人，是亚摩利人，是神所愤恨的人。你不要觉得你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你跟那些亚摩利人和赫人是一样的，本来是不属于神的。第4节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盐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包裹你。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看到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一个悲惨的景况的，连脐带都没有绞断剪断，也没有用水洗过的，你说孩子生出来没洗过的是很脏的。然后怎么说，也没有拿盐洗，然后呢也没有被去包裹他。然后第5节说，谁的眼也不可怜你，没有人看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爱他，没有人留意他，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所以没有人去包他，也没有去裹他，没有人为他去剪脐带，也没有人为洗他。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呐，你们生来也是被厌恶的，但是那个时候光景没有人连续你，谁也不连续你。所以讲到的说，以色列你跟其他的民族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说第6节，我从你旁边经过，想到了神，神从他的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是很肮脏的，在雪里边打滚一样的，就对你说，你随在雪中仍可存活。这是神对这个婴孩说，你随在雪中你仍可以存活。然后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这样一个被人所弃绝，被人所抛弃，完全无依无靠，这样一个肮脏污秽的孩子，神就怜悯他，说你可以活。然后神就给他恩典，然后他就渐渐长大，长大了之后就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他长大没有？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怎么样？俊美强壮，但是呢仍然赤身露体。 然后第八节，神看到他是赤身露体的，虽然他身体强壮，但是他赤身露体，他依赤身露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依然在羞耻当中，不穿衣服啊，没有衣服，他依然在羞耻当中。然后第八节，神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什么意思？当神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他长得俊美但是有羞耻，神又是开始爱他，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身体，神又给他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然后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就这样的怜悯他，就这样的爱他，洗净他，遮盖他的羞耻，赐给他荣美来归给自己。讲到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嘛。第九节，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看神非常的爱他。然后说第十节，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我们今天穿绣花衣服不以为然呢，那个时候有衣服不简单的，而且是绣花的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的手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的鼻上，将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的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因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到了，这是怎样一幅图画？一个孩子脐带没有剪断，滚在雪当中，肮脏污秽，没有人给他一个怜悯的眼神，但是神却用爱来爱他，洗净他，遮盖他的羞耻，赐他尊荣，并且赐给他如王后一样的尊荣，使他在列邦当中都有威荣。看到这幅景象了没有？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神加在他身上的威荣，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看以色列人如何的回应。以色列人只是你，讲到了以色列人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这里讲的是什么？讲到了以色列人开始远离这位上帝，开始去敬拜偶像，去在埃及人当中，在亚述人当中去寻求他的帮助，去寻求把他当作神来敬拜的，学习埃及人，学习亚述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远离这位神。所以这里说你们开始行邪淫了，本来你是属于上帝的，现在开始与埃及人联合，和亚述人联合，本来应该按照耶和华神的这样的命令，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命令来生活的，他们却去向埃及人，向亚述人寻求这样的生活的方式的。所以神说你在行邪淫，而且不但是行邪淫，是纵情淫乱，是过路的任意而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幅非常下贱的图画的。上帝说，这就是你以色列，你们以为你很有威荣吗？但是你在神的眼里却是非常的下贱，像淫妇一样下贱，因为你抛弃了这位将你买回来赐你威荣的上帝，却去转去其他的偶像，与这世俗来联合。然后十六节，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劫财，在其上行邪淫，讲到了说他们在那里边高岗上，在各处怎么样拜偶像，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然后说，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偶像，与他行邪淫，他们拜偶像，你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些物是谁赐予他的？是那爱他，是救他，除去他羞耻，赐给他威荣的耶和华神所给他的。他们却拿这些恩典来去敬拜那些偶像，与这世界联合。 到第21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借着以西结先知对耶路撒冷发出这样的警告：你行淫乱岂是小事？什么意思？这已经大大的触动了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就讲到什么，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以与世界联合，因为是分别出来归给神自己的，说这不是小事情的。然后说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精火归于他吗？他们是按照外邦人的传统去敬拜外邦人的神，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罪念你幼年时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这些人忘记了他们曾经的羞耻，他们忘记了这位耶和华神向他所发的这样的恩典，他们就纵情之事，放纵自己，远离这位上帝，而去敬拜那些偶像，与这个世界上的传统来联合。到第43节的时候，上帝说：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就是幼年，幼年那些所蒙恩的日子，以及他在苦难当中的日子，在这一切事上我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每次读到这章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我们要追念我们年幼赤身的时候，我们要回想我们曾经在罪恶当中如何放纵的日子，在这个世界当中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但是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神所加在我们身上的威荣，有皇后一样这样的尊荣，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做学主日学的时候讲过，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要把我们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今天还愿意被这个花花世界的花花绿绿的世界所吸引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恩典有多大。我们今天往往是喜欢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恩典，我们就把这个恩典就据为己有，我们就看不到这位上帝，我们就喜欢和这个世界上去炫耀，和这个世界上去联合，与世界行淫岂非小事呢？这不是小事情，这是个很大的事情。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处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当中，有太多荒谬的言语，还有太多的假师傅在环绕着我们，他们随时准备着怎么样来满足我们的私欲，使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很舒服的，使我们的情欲得到满足。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的师傅呢？就是那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师傅。谁是我们的师傅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发出这圣言的那一位。不再被欺骗，不要再与这个世界上来联合，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心思意念，用我们所学的东西，用我们的耳朵来听合理或者是不合理，因为我们不能够做这个真理的判断者，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不要单单的听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而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要看他是否符合神的真理。有些人在主耶稣传道的日子当中，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他为很多人赶走了鬼，所以有些人就跟他说：哎，耶稣，你不要离开我们，就给我医病赶鬼吧。他受到欢迎，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他，为什么要医病要赶鬼？主耶稣说不，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医病赶鬼，他来的目的是为了传着天国的福音，是要传着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让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主耶稣没有因为人家欢迎他，积极的欢迎他，他就留下，而是他要带着他的使命，带着他的责任来面对耶路撒冷，朝向耶路撒冷，面向十字架的苦难，将这天国的福音做成，并且赐给一切他所信的人。提摩太，也有些人，他们不愿意听。当他们听到了主耶稣那些话的时候，哎呦，他说这个话很难哦，我们要走了。你不讲别的，不讲使我们喜欢的，我们就走了。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好，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你讲点好听的，你喜欢听的，有没有？没有。最后怎么样？许多人都离开了耶稣。主耶稣有没有去迎合他们？没有。主耶稣有没有更改这天国的福音？没有。他依然在传讲他那让人扎心的福音，以至于很多人都离开他。他甚至于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他的门徒说，哦，我们不走，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随从谁呢？这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们的榜样。保罗在前边，他劝诫提摩太，你不要更改你的信息，你可能会有苦难的，可能会有人要逼迫你的，你需要忍耐，但是你不能够更改你的方向，因为这是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责任，来宣告这信息，你要继续讲，要不断的讲，讲到最后，我们就知道提摩太也像使徒一样，就是因着宣讲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这样天国的福音在以弗所就被人给打死了。弟兄姊妹，主耶稣称那个时代为什么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时代呢，跟那个时代差不多，也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人们都背弃神，世俗的事情在教会当中盛行并且受欢迎，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常常在教会当中，不是高举真理，而是高举人的道理来处理问题，来人与人之间彼此这样的交往，这是与世界联合，与世界的淫乱，这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唯一的元首，我们必须尊他为元首。方才我们唱了，他是教会独一稳固的根基，我们要学习之前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说的这些古圣先贤，回到圣经当中来，凭着信心来持守真理，不能向这个世界妥协，更不能够跟这个世界来联合。主就给向他忠心、向他圣洁的儿女有这样的应许。在启示录当中，启示录当中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这里讲到了一个教会，他受到了这个，因为他不向世界妥协而受到世界的攻击，他受苦。然后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主就告诉他，你会受苦的，一定会受苦的，因为你坚持真理并且坚持行在真理当中，你一定会受苦的，但是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所以你们肯定面临患难的，但是你们不用怕。然后说，你务要至死忠心，就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至死忠心，都不要与这个世界联合，而是要与这个世界来分别，来归给神，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元首，成为我们最高生活的准则，我们生命的依靠，一直到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主说你要至死忠心，他就必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从灭亡的境地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完全是不配的，我们也完全不是靠我们哪里好而赢得的，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灭了我们的与你的恩仇，在你的儿子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将我们洗净来归给你自己，使我们成为何等有荣耀的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你，盼望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和你的圣灵，每天这样的来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不与这个世界为伍，我们也不贪恋这个世界，我们更不用这个世界上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求你向我们来施恩，保守我们的每一天，不受我们里边私欲的这样的牵引，也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试探，让我们回到你的真理当中，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成为你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